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1月14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在缅甸首都召开的东亚峰会即将结束，但没有任何重大声明发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领导人在20国峰会之际举行三方会谈。美国就俄罗斯战机飞进美国海岸发出警告。在香港方面，参与占领运动的学联决定派3名代表星期六下午赴京。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了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缅甸在2015年举行选举之前，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与民主改革的方向和速度有关的问题。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拜登副总统将会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有报道显示，俄罗斯坦克正越过边境，令人担心反叛武装将发动新一轮攻势，进一步威胁到今年9月份在明斯克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斯蒂芬·皮福是前美国驻乌克兰大使。
很多迹象表明，俄罗斯对于推动基于明斯克协议的解决办法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一种冻结的冲突僵局。
目前在布鲁金斯学会担任高级研究员的皮福所指的是，俄罗斯拒绝撤回部队和装备，反对欧安组织在俄乌边境的监控，支持反叛组织在乌克兰东部组织选举。莫斯科此举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批评。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实现和平解决没有真正的兴趣，所以对于西方来说，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必须继续实行经济制裁。有很多的证据表明，制裁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影响。
拜登在访问土耳其与埃尔多安总统举行会谈时，还将处理另一个看似长期的冲突，即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拜登在上个月的一次演讲中指责安卡拉允许外国士兵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从而助长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冒头。拜登的话激怒了土耳其总统，这将是拜登与埃尔多安此后的第一次会面。此前，美国还向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武器和其他的援助物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布伦特·阿里瑞扎说，一个棘手问题是土耳其呼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立即下台。
除非包括土耳其在内的西方盟国致力于积极的努力确保阿萨德下台，否则这些问题将会继续存在。目前华盛顿的方法是，没错，我们是致力于一个没有阿萨德的叙利亚，但我们此刻必须关注的是伊斯兰国。
虽然分歧可能主要围绕在对伊斯兰国的打击，拜登还可能要处理最近3名美国水兵在伊斯坦布尔街头遭到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组织袭击的事件。分析人士说，虽然两个盟国之间关系紧张，但是他们过去曾经克服过类似的困难。2003年，由于安卡拉反对伊拉克战争，土耳其拒绝允许美国利用该国作为其军队的基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刚刚您收到的，您收听的这条新消息是和美国副总统拜登相关的消息。副总统拜登下个星期呢，将计划访问乌克兰、摩洛哥和土耳其。 他访问的目的是解决美国外交政策所面临的两项重要冲突，也就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持续侵略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情况。好，刚才的报道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发自白宫的。接下来我们关注在缅甸召开的东亚峰会。在缅甸首都召开的东亚峰会即将结束了，亚洲领导人和他们的区域合作伙伴在南中国海争端以及贸易等重要议题上还没有取得进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内比都发来的报道。
在为期两天的宽泛讨论之后，没有任何重大声明发表。一些东盟成员国曾经希望能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宣称拥有整个海域的主权，否认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一些东盟国家在这个海域的主权要求。峰会东道主缅甸总统登盛说，行为准则依然列在东盟的议程之中。
当兵变来变楼通楼的 COC 双年说特意的都是话，
所有的领导人都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早日执行表示欢迎，并且宣布将在2015年展开合作，以尽早完成这项行为准则。
在峰会的官方议程之外，还讨论到了最近中国同21个国家合作，斥资500亿美金成立一家新的开发银行的计划。一些政府将新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视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并未出席峰会的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钟伟武彦在接受 VOA 采访时表示，这家由中国领导的银行应该在其项目的采购、环保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国际标准。
现在谈具体的合作还太早，但是如果亚投行成立了，我们准备适当的合作。
合作是东盟永恒的口号，批评人士认为这意味着该组织在试图掩盖任何冲突。缺少戏剧性，也就缺少重要新闻。这场峰会看起来给那些无法近距离接触到各国领导人的将近1500名记者带来了挑战。
It's sleepy. So, yeah, you see that.
真让人昏昏欲睡。你看，我们在这里无所事事，因为我们什么也不能报道，这太无聊了。
但是对各国领导人来说，这种峰会的价值既不在于发表公报，也不在于向媒体发表声明，而在于有机会跟其他领导人面对面的交流。这里面既有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也有那些从交情和地理位置上来说比较疏远的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星期四在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正在考虑派遣一定数量的部队与伊拉克军队一起打击伊斯兰国武装激进分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军官员表示，伊拉克军队目前的表现要好于从前，而且联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当中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警告说，美国民众应当准备好打一场持久战。奥巴马总统已经下令派遣美军的指导团队和培训人员到伊拉克去协助当地的部队，但是他说美军不会参与地面作战。不过邓普西将军表示，随着伊拉克部队参与更加复杂的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会改变。邓普西说，
我现在并不是预测，在摩苏尔河边境一带的伊拉克部队将需要美军一道作战，但是我们的确是在考虑这一点。
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目标展开了多次的空袭。相关官员表示，空袭对该组织成员的士气以及招募工作都已经造成影响。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ISIL continues to represent a serious threat.
伊斯兰国继续对美国以及我们在中东地区的盟友构成严重威胁，并且在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大片地区施展影响力。
Syria.
哈格尔表示，空袭已经开始削减伊斯兰国的战斗能力，并且让武装极端分子无处藏身。他还指出，战斗还刚刚进行了3个月，而整个过程将需要多年的时间。哈格尔说，
随
着伊拉克部队加强自身的力量，联军的空袭力度和密度也将跟进。
邓普西在国会作证之前，奥巴马总统下令增派最多1500名官兵前往伊拉克，他还要求国会为此而拨款56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领导人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G20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预计美国将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应对亚太地区的紧张。三国领导人此次会晤正值美日希望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澳大利亚也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气候、贸易和签证方面的合作协议。习近平也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简短的会晤。有关官员表示，奥巴马将敦促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更加紧密的合作，维护地区稳定。此前，澳大利亚从日本购买了总额220亿美元的潜艇。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但中国近年来不断提升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关系。中国的大宗商品采购在很大程度上使澳大利亚基本没有受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在 G20 峰会之后，阿伯特将与习近平签署澳中自由贸易协议。澳大利亚政府希望此协议有助于振兴澳大利亚的经济。而在另一方面，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前夕，抗议者要求正视气候变化和贫困差距不断扩大等一些问题。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田野的报道。
数百人聚集在澳大利亚的邦尼海滩，把头埋在沙子里，抗议澳大利亚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像鸵鸟一样采取回避的态度。
气候变化是个严重的问题，澳大利亚却裹足不前，所以采取任何一点行动都是有益的。
人们不仅仅对政府面对气候变化无所作为而感到不满，在布里斯本，抗议者头戴着美国、德国和英国领导人的面具，提醒人们关注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这个活动是乐施会的反贫困活动人士组织的。艾伦·佐克说，我们今天要发出的信息是不要无视这个问题，而是要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来遏制不平等的趋势。为此，澳大利亚的总理阿伯特表示，他将在峰会上推动关注经济和就业增长问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再次对俄罗斯军用飞机在美国边境附近的空域飞行表示关注，并警告莫斯科要遵守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星期四发表的一篇简短声明中承认，俄罗斯需要做例行的训练，但他表示，俄罗斯军用飞机近几个月来在美国北部领空附近的飞行次数有所增加，而美国并不认为俄罗斯有必要为了本国的安全做此类的飞行。总部设在伦敦的研究机构欧洲领导力网络说，今年早些时候曾发现俄罗斯战机在加拿大附近并沿加利福尼亚海岸飞行。在沙奇发表声明的不久前，克里姆林宫警告说，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将开始执行从北冰洋到加勒比海以及墨西哥湾的定期巡逻任务。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执行新的巡逻任务是为了保持俄罗斯在当前的局势下的军事存在。看来他指的是莫斯科与西方就乌克兰亲俄叛乱活动的紧张对峙不断升级。欧洲领导力网络说，俄罗斯飞机在以往8个月来将近40次接近或者进入北约成员国的领空。在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最近举行了选举之后，人们希望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能够缓解，但现实并非如此。来自俄罗斯的军队车队 再次涌入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地区，让人们担心一场新的攻势将会开始，冲突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个月末，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选民投票选出历年来最有改革头脑、最亲欧洲的议会。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东部两处地段自行投票，试图使反政府武装领袖以及他们宣布的独立合法化。乌克兰和国际社会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俄罗斯予以承认，随后又有了新的动作。欧洲观察员、北约和当地居民证实，至少三支车队在最近几天进入了乌克兰境内，车上载有俄罗斯重型武器装备、可制服不带标志的军人。俄罗斯否认这一说法，不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的重演。最初俄罗斯也不承认出兵，然后宣布既成事实。一些观察人士曾相信，乌克兰东部的局势已经进入了所谓冻结冲突的阶段。不过皇家联合兵种研究所的国际主任乔纳森·艾亚勒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将其称为冻结冲突是错误的，这些冲突从来没有冻结过，只不过对那些不想看到冲突的西方政府来说是冻结的。实际上这些冲突造成了大量的苦难、流血和受害人。
乌克兰军队在夏天曾把反政府武装从大片宣称属于他们的地盘赶走，把他们逼退到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小面积地段。如今俄罗斯和反政府武装似乎一心要把局势翻转过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最近就做出了这番暗示，他说乌克兰和反政府武装需要最后敲定双方脱离接触并恢复停火的细节。目前的停火协议是在九月达成的。
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很简单，或者乌克兰作为统一的国家加入俄罗斯势力范围，或者如果乌克兰像俄罗斯感觉的那样留在西方势力范围的话，那只能是个被分裂的乌克兰。
战斗已经加剧了，双方每天都互相炮击，包括平民在内的伤亡人数不断增加。
各方还在探测彼此的实力。
奥利西亚·卢特塞维奇是伦敦七仙楼欧洲事务分析员，他说反政府武装控制区的局势非常严峻，经常发生炮击，食品和电力短缺。卢特塞维奇认为部分责任在于欧洲在俄罗斯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之后采取的对俄政策。
西方从某方面讲是想妥协，不想过分激怒俄罗斯，它只会带来更多的长期损失。
乌克兰领导人只能面对艰难时局，一方面努力面向西方进行战略转移，另一方面管控显然是由俄罗斯诱发并且越来越恶化的东部危机。这场危机继续在人道和政治方面造成沉重代价。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时事经纬接下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和中国在奥巴马总统访问北京之际签署了一份旨在避免两国发生军事对抗的协议。协议要求双方在进行重大军事演习或者军事行动前相互知会，还规定了双方舰船和军机海上和空中相遇的行为规则。五角大楼一位官员透露，双方在讨论这份协议的闭门会谈时，中国要求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查，但美国表示这种侦查活动将会持续。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普尔中校表示，在会谈期间中国官员提出了这一要求，中方认为美方的抵近侦察距离海南岛太近，中国海军在海南岛上有一个大型的潜艇基地。普尔中校说，美国一如既往地拒绝了中方的要求。中国国防部没有就此发表评论，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中达成的军事协议是双方十多轮深入磋商的结果。中国认为海南岛周边200海里是中国专属经济区，因此有权对外国飞行活动加以限制。美国军方表示，美军有权在海岸12海里外的国际空域自由进行一切形式的活动。今年8月，美国国防部和白宫分别指责中国一架歼11战斗机以危险的方式拦截一架美国海军 P8 侦察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建交35周年之际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这次首脑峰会以及取得的具体成果究竟有多重要的意义呢？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这次会晤尽管并没有使双边关系处于所谓的新的历史起点，但是在美国即将进入总统选举周期之前，为稳定美中关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对中国进行2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密集的会谈。两位领导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包括共同对付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区域性的挑战、军方信心建立机制、扩大信息技术协议的谈判，以及执法部门的合作与延长旅游、商务和学生签证的时间等等。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总裁、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说，在美中两国经历了一年多来日益激烈的言辞交锋之后，看到两国领导人把焦点集中在双方之间的积极合作，并相互消除对方的疑虑，令人耳目一新。
The various announcements are themselves, you know, significant, but I think it's the overall impression that China's leadership, President Xi Jinping in particular, are committed to making this.
各种声明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我认为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致力于让美中关系朝着对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发展这种总体印象。
担任过老布什总统特别助理的国安会高级官员以及美国驻台湾代表的包道格指出，这与最近中国媒体上的反美论调以及美国国内的对华舆论形成鲜明的对照，表明两国领导人能够从两国关系重要性的高度看待问题，而不受这些因素的干扰或是左右。
It sends a very powerful signal to the people of China.And in contrast with the media focus on negativity,
他向中国人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与把焦点放在消极方面的媒体形成对照的是，两国之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也强化了北京是一个很重要的首都的看法，这里正发生着很重要的事情，这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它也有助于促使中国对这种合作拿出更多投入。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资深研究员李侃如也认为，这是一次建设性的会晤。
It was significant that the two countries met in the spirit of finding.
两国领导人本着找到双方可以在双边、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的议题，从而使得这些重大挑战更加可控的精神下举行会晤，意义重大。
尽管担任过克林顿总统特别助理的李侃如不认为这次会晤使两国关系处于像习近平所说的一个新的历史点，但是他说，在双方所宣布的一系列协议和声明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的承诺。
Insofar as there was a truly potentially historical outcome, I think it wa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ssue.
在确实具有潜在历史性意义的结果方面，我认为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因为这是一个对全球具有巨大长远影响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两国过去一直未能合作，达成雄心勃勃的具体减排目标。
担心美中两国日益加深的战略竞争的包道格则认为，两国达成的两项军方合作协议，如果得到适当的实施，将会带来更加长久的影响。包道格指出，美国即将进入下一届总统选举的周期，而中国议题往往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攻击对方的靶子。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困难的政治时期，奥巴马与习近平的这次会晤所达成的共识是稳定美中关系的重要一步。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中两国联合宣布了双方所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一项重大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会谈之后达成了协议，并表示将在广泛的领域进行合作。不过，美中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北京美中高层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华盛顿宣布美国到2025年将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 28%。 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就会降低到2005年的水平。中国虽然没有承诺削减排放量，但是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奥巴马总统说，这对世界上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来说是一个雄心勃勃但是也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我要赞扬习主席及其团队和中国政府所做的承诺，将中国的碳排放量放缓达到高峰后，然后彻底逆转其碳排放量。中国和美国希望这一宣布将有助于克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长期存在的分歧，在明年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之前起到推动作用。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我们将承担越来越多同自身的国力地位相符的国际责任。
习近平表示，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中国将肩负与自己能力和地位相符的更多的国际责任。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协议是新宣布的若干个协议之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两国还将利用自己的优势应对埃博拉疫情。虽然有人批评中国最初没有对埃博拉疫情迅速做出反应，但是习近平说，中国目前有300多名医务工作者在西非，并且已经捐赠了超过1亿美元的援助。两国还同意共同努力应对其他传染性疾病，在非洲促进电力的普及。奥巴马总统说，他们还讨论了加强在阿富汗的合作，以及应对伊斯兰国等恐怖主义威胁的合作。习近平强调了双方在采取措施建立军事互信方面达成的协议，包括在重大军事行动前知会对方以及军机安全行为和海上相遇准则。外界此前并没有预计奥巴马此次对中国的3天访问能够与中国达成如此多的协议，但美中之间的重大分歧依然存在，从对中国人权政策的担忧到中国的少数地区民族政策以及对外国记者的管控。奥巴马说，他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强调了为什么华盛顿认为其主张的自由是普世的，不论是在纽约、巴黎还是香港。
We think history shows that nations that uphold these rights, including fo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are ultimately more prosperous.
他说，我们认为历史尊重这些权利的国家，包括少数民族权利和宗教权利的国家，最终都能更加繁荣、更加成功，而且更有能力实现人民的梦想。习近平没有直接回答有关香港战中运动得到了西方势力的支持的问题。香港特首曾直接指责西方势力介入了香港战中，中国官方媒体也多次进行了有关报道，美国否认介入香港的示威活动。
在会谈中呢，我也向奥巴马总统表示，香港发生战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
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是否暗示香港当局可以采取行动清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一旦北京的 APEC 会议和其他高级别会谈结束，香港当局就很可能会发动全面镇压，结束战中示威。中美宣布放松商务和旅行签证的限制，习近平被一名记者问到关于对外国记者越来越多限制的问题。中国拒绝了《纽约时报》、彭博社记者和一名路透社记者的签证申请，这些被看作是对记者个人或者是他们所在机构发表某些报道进行报复。在华外国记者俱乐部最近一份对240名外国驻华记者的调查发现，80%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恶化，但习近平表示，问题是出自于外国记者。
中国政府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媒体的正当权益，但是呢，我们的各媒体啊也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习近平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解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在稍后呢， 我们会报告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北京商讨继续举行新一轮两岸货贸协议的谈判。还有呢，就是参与香港战中运动的学联星期四晚宣布将派三名代表星期六下午赴京，详细情况呢稍后为您报道。我们现在呢先看中国政府最近宣布的拨出400亿美元用于新的丝绸之路建设的消息。那么对于这一消息，有分析人士认为北京大力推动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8号星期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会议上宣布斥巨资推动一带一路，也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
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
习近平2013年9月访问中亚地区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一年后，中国政府借助承办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和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的机会，大力推动这一构想的实施，并获得阿富汗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响应。根据中国官方媒体刊登的路线图，这条陆地丝绸之路和经济带从中国西部出发，向西穿过中亚各国，越过中东，北上东欧和俄罗斯，再向西到达13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2013年10月，习近平访问东盟国家时又提出了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项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抗衡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的一项努力。陈杰仁是中国政法大学一名研究员。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重视西进，打通丝绸之路，包括开创新的丝绸之路、海上之路的这种海上丝绸之路啊，我觉得可能有包含几个战略目的。第一个呢，确实要打破这个美日的这种地缘政治的封锁链条。第二个来说呢，实际上基于反恐的需要，那么中国也需要和中东地区和西部的一些国家去更加进一步的沟通。第三个来说呢，实际上中国也看到了在中东在西部呢有自己很多的一些市场，那么跟这些市场去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合作，符合中国的利益。
不过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推动丝绸之路战略的过程中，避免不了美国在中亚和中东地区常常遇到的恐怖主义威胁。华盛顿外交与安全观察员斯坦利·科伯博士说，恐怖主义足以威胁到中国丝绸之路战略的成败。
如果你没有安全环境，这项战略不会成功，即使你能提供安全措施，费用也会很昂贵，这是我的忧虑。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也提出了美国版的丝绸之路设想，希望通过疏通地区贸易渠道推动阿富汗的重建。美国大部分部队今年内将撤出阿富汗，为华盛顿和北京在阿富汗安全问题上创造了合作机会。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本星期在北京会晤时达成协议，两国将合作支持阿富汗建立一个民主、主权独立、统一和安全的国家。美国政府还没有针对中国推动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最新举措发表评论。
We want China to do well.
奥巴马总统在北京表示，美国欢迎中国稳定、繁荣与和平崛起。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和台海两岸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在北京商讨继续举行新一轮两岸货贸协议谈判。台湾方面表示乐观其成， 观察人士说，中韩完成了 FTA 谈判，这对台湾的压力会逐渐展开，预计台湾未来将克服政治阻力，加速两岸经贸谈判和交流的步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 APEC 峰会结束后的王章会星期三下午在北京落幕，双方除了达成授权商谈陆客中转等六项共识之外，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双方还讨论了如何让台湾参加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针对中韩自由贸易协议完成实质性谈判一事，张志军说，两岸 ECFA 谈判早于中韩 FTA。他说，我不希望看到出现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情况。张志军认为现在奋起直追还来得及，他说这就需要台湾方面做出努力，和我们相向而行来解决这些问题。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但媒体转述陆委会官员的话说，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允诺尽快在年底进行第十回合的两岸货贸谈判，对此经济部长卓世昭表示乐观其成。据台湾中央日报报道，经济部长杜子军日前曾表示，两岸货贸谈判年底前难有进度，现在陆方同意年底前进行第十回合货贸谈判，可以说是为惶惶不安的台湾产业注入强心针。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韩完成 FTA 谈判给马英九政府加速两岸经贸协定谈判进程提供了一个机会。
马英九政府是要让台湾的产业跟中国更加快速结合，这是他一直是执政来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嗯，
好，那因为我们都知道太阳花学运阻挡了服贸协定嘛，那下面在谈货贸嘛，那其实我们现在的政府常常是拿说我们越来越落后韩国，越来越落后韩国，以韩国跟中国的接近要求，就是我们台湾加速跟中国的一个产业结合嘛。
台湾在野的民进党在多种场合指责马英九政府夸大中韩自贸协定给台湾经济造成的冲击，为加速同中国经济融合寻找理由。自由时报星期四援引外国证券公司的报告，指政府夸大中韩 FTA 的冲击。麦格理证券集团推出的最新报告显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台湾的冲击并非想象的那样大。报告以美韩和欧韩 FTA 为例，指出台湾出口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占有率不减反增，并未兵败如山倒。东吴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吴志忠同意麦格理证券集团的看法，他说，
韩国跟台湾比较竞争性的产业大概是电子业嘛，那电子业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免关税了，所以这个他们签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并不会阻挡，并不会对我们产生太大的一个影响。
但是台湾经济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说，他们对台湾厂商所做的一系列调查显示，中韩 FTA 对出口厂商的信心造成严重冲击。他说，这个问题应该主要从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来考量。
遇到要跟中国大陆要签什么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严重，然后中韩签 FTA 反而说这个并不是很严重。我觉得不管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对我们厂商有可能有伤害的东西，你都要用谨慎比较保守的态度去估计。
观察人士说，中韩 FTA 对台湾的压力逐渐展开，预计两岸经贸谈判和交流会进一步加速。星期四，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两岸金融监督平台金融三会，包括金银、金政与金保会议，确定将于12月底之前召开。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两则简讯。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在日本海域非法捕捞红珊瑚。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日方执法行动从10月初就开始，共有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参与非法捕捞红珊瑚。但由于很难在当场抓获正在非法捕捞的渔船，因此目前只有5名船长被捕。红珊瑚可以用来制作首饰， 价格高昂，利润丰厚，平均价格在每公斤$20,000以上。因此很多中国渔民愿意铤而走险从事非法捕捞。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领事官员在泰国警方三月从人贩子手中解救的人当中确认了几十名维吾尔人。这些人如果被认证是中国公民，将被送回中国。人权组织一直要求有关国家政府不要强行遣返外逃的维族人，并呼吁联合国难民署将这些难民安置到第三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不能证实在泰国南部的这些人当中是否有维族人，同时重申了中国反对非法移民的立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集中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参与主导香港争取真普选占领运动的学联，星期四晚宣布将派三名代表星期六下午赴京，希望与中国中央政府讨论政改以及一国两制的问题。学联希望能够见到李克强总理及人大常委会的官员，但学联强调上京是迫不得已，但如果官方不准他们入境，则代表中央害怕港人的声音，未来抗争只会更炽烈。学联最初计划在北京举行 APEC 期间上京，但经过协商之后呢，有所改动，以增加入境和对话的可能性。不过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表示，香港学生没有权利要求直接会见中央政府或者人大的领导人。在同时呢，一些占领运动中的领袖表示要向警方自首，以表明他们尊重香港的法律。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是记者桑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称香港的抗议活动是非法的，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这是北京对抗议视为忍耐消失的最新迹象。有些香港抗议者认为，当局可能会在未来几天实施法院的命令，清理抗议场地。抗议者帕沙是社会主义行动组织的成员，在香港中环街头示威。他说，即使警方成功的清场，示威仍将继续。
There might be a period of low tide, but then eventually there will be a return.
可能会出现低潮，但是这场运动还会再来。正如我所说，可能是在立法会对选举改革进行新一轮投票的时候。香港政府握有法院对主要抗议地点的禁令，代理港首林郑月娥说，警方准备执法，包括进行逮捕。这个星期，三名占中运动领袖表示将向当局自首，作为公民抗命行动，同时表示尊重法律。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说，不管未来几天发生什么，他们准备将斗争持续到明年，直到香港立法会就香港选举改革计划进行表决。香港民主党领袖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说，
The administration has not really said when they will bring it to the council.
政府还没有说什么时候让立法会进行表决，可能是明年春天或夏天，可能会过好几个月才会表决。
香港大学本星期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70%的抗议者认为亲民主示威应当继续。在没有参加抗议活动的香港市民中，有79%的人认为抗议者应该回家了。刘慧卿说，抗议运动超出了政府或者是抗议者的预期。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disobedience and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公民抗命与其他非法活动是有区别的。我们知道这是公民抗命，我们准备承担后果，只是整个事件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
他说，香港警察曾经向抗议者发射催泪弹，导致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参加示威，增加了之后对抗的危险。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香港民主抗议自9月28号启动以来，仍在持续当中。在许多人担忧亚太经合会议结束以后呢，北京当局可能对抗议采取强力清场行动。在这个当头，多位美国众议员星期四提出了一个支持香港民主自由的法案。这一法案发出了什么样的重要信息？ 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民主党主席布朗以及共和党副主席史密斯为首的多位两党两院议员星期四共同提出一个超党派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重新确认美国对维护香港自由民主的承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卜瑞哲在传统基金会一场有关香港的座谈会上表示，过去美国政府在有关香港的政策上一向由国会采取主动，包括制定香港政策法及要求行政部门对香港情势提出年度报告等。因此对于这次港人通过战中抗议表达争取真普选的呼声，国会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采取必要作为。卜瑞哲说
It would probably lead to a
他可能会再次要求行政部门对香港情势提出年度或定期报告，尽管不见得每位议员都会看这些报告，但这是一个重要信号，表示美国在注意。其次，也许会有人建议回归17年后，美国或许应该研究香港在美国非常重视的问题上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治。
17 years on, the ways in which Hong Kong is truly autonomous for things that a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United States.
人权观察组织全球倡议部主任明奇沃登则表示，亚太经合会结束后，对于北京可能强硬对付香港的前景，国际社会必须有所准备，并准备为香港做出坚定辩护。他说，在英国为换取同中国的贸易利益而放弃香港后，美国更应该协助港人发声。沃登说，
我很难过地说，英国面对威胁以及为了获得与中国贸易的好处，基本上是抛弃了香港人民，这是极为短视的做法，因为是香港的法治和信息自由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对华贸易获得成功。既然英国不愿为香港挺身而出，而美国在其重要的旨在维护香港自由的1992年美国香港政策法之下有义务协助香港人民发声。
卜瑞哲说，港人通过战中抗议表达对香港回归祖国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房价物价高涨、生活品质比以往更加低落的不满，问题的核心不解决，抗议就不会停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中针对香港战中抗议的提问作出答复。习近平说，他已告诉奥巴马总统，香港的战中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中国政府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区稳定，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玉莎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关注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一名俄罗斯国会议员提议邀请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定居日益空旷的俄罗斯农村。有学者认为有关提议不切实际。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认为中国移民目前在远东所构成的威胁已经越来越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最近表示，俄罗斯有大量的空旷农村，许多中亚地区的居民去那里定居，但是不向国家交税，形成灰色经济，因此应该邀请中国人、北朝鲜人和日本人去俄罗斯的农村定居。他说，这个过程应该由俄罗斯人领导，成立相应的机构，具体研究俄罗斯是否需要以及需要多少移民。德罗兹多夫来自俄罗斯著名的政治人物日里诺夫斯基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也是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日里诺夫斯基经常发出排外和反美反西方的言论，但自由民主党和日里诺夫斯基同克里姆宫关系密切，当官方不方便说话或是为了想试探社会的反应时，经常由日里诺夫斯基 或是自由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首先说出。俄罗斯民族主义势力领袖、被官方禁止的斯拉夫联邦领导人杰姆什金每年都要在莫斯科等地组织反移民排外的俄罗斯大游行。杰姆什金说，目前有4000多万俄罗斯族人在中亚等地定居，俄罗斯应该吸引这些人，而并不需要中国人、北朝鲜人、日本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居民。杰姆什金说，日里诺夫斯基在国会里网罗了一大批傻瓜，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提议。这样的提议肯定会受到俄罗斯人的反感，特别是远东地区的俄罗斯人，因为当地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形势非常严峻。在远东的一些地方，有些区甚至不让俄罗斯人进入，比如在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当地甚至有中国餐馆只对中国人服务，不让俄罗斯人进入。当地市场也全被中国人控制，只有俄罗斯的敌人才会说出这样的提议。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几个月前访问俄罗斯时曾表示，俄罗斯拥有广阔的土地，而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因此这些因素结合起来能够互补，促进两国经济的发展。李元朝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但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俄罗斯人的警觉。研究地区经济和移民问题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祖巴列维奇说，虽然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走进中国，普京也刚刚访问了北京，但在对待中国移民的国家政策上，俄罗斯或许能够稍微放松，但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祖巴列维奇说，俄罗斯需要中国人的钱，需要的是中国投资，但并不太需要中国的劳力，因为俄罗斯社会非常排外，对外来移民非常不好，这包括中国人、高加索人、中亚居民等在内的任何移民。祖巴列维奇说，从全国范围来看，远东地区中国移民多，但远东土地也多，完全能够容纳来自各地的移民。中国劳工主要集中在农场和建筑领域工作，朝鲜劳工则务工林业和建筑领域。俄罗斯中部地区土地和气候不好，能吸引移民的农业领域收入很低，谈不上有大批的移民涌入。而俄罗斯的南部地区土地肥沃，从事农业能够获得较高的收入，但当地并不需要外来移民。祖巴列维奇说，远东地区中国移民的工作效率高，在当地出名，俄罗斯人的农场在产量和农作物的销售上很难同中国人的农场竞争。不过他说，远东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北部省份，由于中国国内工资不断上涨，俄罗斯对中国移民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星期三公布最新报告说，在美国研究生院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十多年来首次下降。请听记者安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2013年4月就报告说，在连续7年出现两位数的增长之后，中国学生申请美国研究生院的人数首度下降了5%，这一下降非常出人意料。有人怀疑调查结果不准确，但是今年的最新报告再次显示，来自中国的研究生申请人数的确有所减少。该委员会的报告说，在美国研究生院首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2014年减少1%，这涉及到的学生人数相对来说就比较多。因为中国学生占在美国注册国际学生总数的33%。不过在美国研究生院首次注册的印度学生大幅增加，应该说抵消了中国学生人数下降的影响。印度学生去年增加40%，今年再增加27%。报告还表示，来自巴西的研究生人数今年增加91%，去年增加17%。而来自韩国和台湾的研究生今年分别减少7%和8%。对于中国赴美研究生人数下降，
中国教育专家分析认为，这可能反映出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反腐运动的影响。这场运动打击了那些之前利用非法所得支付海外留学费用的政府官员的个人财富。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随着伊拉克地面部队更有效地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领导的空袭在未来也会加大力度。哈格尔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说，随着伊拉克部队更为强大，联军对伊斯兰国空袭的次数和力度也都将有所增加。哈格尔还说，美国和联军部队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美国民众必须要做好冲突长期进行的准备。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将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G20 的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预计美国将敦促日本和澳大利亚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应对亚太地区的紧张。三国领导人这次会晤正值美日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而澳大利亚也希望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合作。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在日本海域非法捕捞红珊瑚。日本海上保安厅公布的录像显示了当时的画面，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用中文广播要求中国船只离开日本海域。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日方执法从事业处开始，一共有100多艘中国渔船涉嫌参与非法捕捞红珊瑚，但是由于很难当场抓获正在非法捕捞的渔船，目前只有5名船长被逮捕。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领事官员在泰国警方3月从人贩子手中解救的人当中确认了几十名维吾尔人，如果被证实是中国公民，这些人将被送回中国。人权组织一直要求有关国家政府不要强行遣返外逃的维吾尔人。2009年有20名维吾尔人从柬埔寨被送回中国，他们说在中国面临了长期的监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能证实泰国的这些人当中是否有维吾尔人。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最快下个星期颁布政令，内容包括暂缓遣返数百万的非法移民。这项政令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给在美国出生儿童的父母颁发工作许可，不管这些父母有没有合法身份，在美国出生的人自动获得美国的国籍。在以色列，所有穆斯林不分年龄都将被允许星期五在圣殿山做祈祷。圣殿山是耶路撒冷一处圣地，穆斯林称其为阿克萨清真寺。以色列近来只允许女性穆斯林和35岁以上的男性穆斯林在圣殿山祈祷，担心那里会发生暴力。以色列警方发言人说，希望星期五会平安的过去。阿富汗总统加尼目前正在巴基斯坦访问，这是他上任以后第一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巴基斯坦国家媒体报道，加尼星期五还访问了巴基斯坦的陆军司令部。美国之音记者报道，加尼星期六与总理谢里夫举行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将举行记者会。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节目。